弟兄姊妹早晨，我记得咧，响大概40年之前到咧，就响当年教会嘅少年团契学咗一首嘅诗歌吓。呢一首嘅诗歌咧，系当时我记得系成个团契都好中意唱，并且我自己咧就系相当之喜欢唱嘅一首嘅诗歌吓。而呢首诗歌咧，我系每一年响某一科里面嘅某一堂咧，我都会同学生去听呢首诗歌，同埋咧嚟系去分享呢首诗歌嘅吓。因为咧有深度嘅诗歌咧，事实上好多时候咧都系能够帮我哋去明白圣经里边咧嘅真理吓。原因就系因为咧，其实好多诗歌背后咧都有佢自己嗰个相当之深层嘅属灵经验啊，并且咧系好多时候帮我哋睇见到底圣经里边嘅真理到底嗰个嘅当下嘅意义系点样吓。呢首诗歌咧个名咧系叫做我心灵得安宁啊！我哋今朝早冇时间去唱或者冇时间去听呢首嘅诗歌啊，但我想读第一节呢首诗歌俾大家听啊。呢首诗歌咧系咁样讲嘅，佢话咧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遇悲伤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以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啊！我唔知道在座嘅弟兄姊妹咧，有几多位咧系记得呢首咧系乜嘢嘅诗歌吓？我唱嘅时候咧，我记得咧系一唱钟情嘅，基本上吓，并且咧系即系一路听嘅时候咧，感觉到整首诗歌咧系表达紧一种咧系好平静嘅一种嘅情怀出嚟。当时咧我仲以为呢首诗歌背后咧有一个非常之甜蜜嘅故事吓。不过咧过咗冇几耐之后咧，我记得系偶然之间咧去咗一间嘅基督教书室，并且咧喺当时咧就一路睇书嘅时候咧，随手咧就攞咗一本介绍诗歌嘅一本书嚟睇啊。一翻开我心灵得安宁呢首诗歌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原来咧整首诗歌背后有一个非常之伤感，但系咧系又好动人嘅故事噶。原来咧呢一个嘅作呢首诗歌嗰个嘅诗人咧，系叫做 Spafford 啊，佢20世纪应该系19世纪嘅人嚟嘅。呢个人咧系一个商人嚟嘅，相当之正直同埋勤奋，同太太咧系有5个仔女吓，并且咧一个相当之幸福嘅家庭，全家人都系基督徒，生意咧亦都系做得唔错嘅。有一年咧，佢哋计划咗一个嘅游轮嘅旅行。一家人咧谂住咧系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咁样享受咧一个嘅假期吓。不过咧就响上船之前冇几耐咧，因为咧 Mr. Spafford 咧系有啲生意上边嘅事务咧缠身，终于咧就冇同佢屋企人咧一齐上船，只系咧承诺咧迟一啲响佢哋落船嘅地方咧同佢哋会合，一齐去旅行吓。不过咧就天意弄人啦，因为咧原来响登船嗰一日咧，事实上就系佢成家人团聚最后嘅一日嚟噶。游轮出发咗4日之后咧，去到大西洋某个地方，遇到一个咧好致命嘅一个嘅海难啊！佢太太 Mrs. Spafford 咧就好侥幸咧，被获救，并且送咗去医院。不过咧就佢醒嘅时候咧就伤痛欲绝，因为咧佢发觉咧佢所有嘅仔女咧都已经命丧黄泉啦。冇几耐咧就Mr. Spafford 咧喺屋企收到佢太太一个嘅得2隻字嘅一个嘅电报啊。个电报咧就系写 saved alone， 意思即系话获救啦，不过只系剩翻我一个人啊。晴天霹雳，祸福无常。於是乎 ，Mr. Spafford 咧就趕快咧去訂船飛咧，要坐船咧嚟去同佢太太喺醫院上面裏面嚟係會合啊。Mr. Spafford 咧整個嘅去佢太太身邊嘅過程裏面咧，喺船上邊咧真係悲痛不已，並且咧係一路回憶佢同屋企人嗰個嘅相處，一路咧只可以咧係流住淚咁樣問上帝，點解上帝會係咁樣作弄佢哋一家人咧咁？不过咧问咗一次，又再问一次，然之后再问多一次，上帝咧始终咧都系冇任何嘅回应，默不作声吓。只船开咗之后咧4日，呢只船咧又到咗呢一个嘅当日发生海难嘅地方啊。 不过呢就今次同上次好唔同，因为呢今次呢喺呢个地方呢係相当之风平浪静。Spafford 当时呢个人企喺船上边，喺海浪里边，亦都系喺呢一个吞噬佢嘅仔女嘅大海面前。大概系傍晚嘅时候，海面系金光闪闪。好奇妙呢，当时佢企喺嗰个嘅船上边呢，佢心里面呢系突然之间有一种非常之平静过，甚至未试过咁平静嘅一种嘅心情。於是乎佢记载话呢，佢顿啦，佢知道无论系点，上帝都系掌管历史，掌管人生嘅。於是乎佢嗱嗱声擦干眼泪，跑返去佢自己间房，因为佢得咗一个一首诗嘅灵感。於是乎佢就返去佢船嘅房里面呢，嚟喺写成呢一首嘅诗歌。於是乎第一节开始嘅时候就咁样，就係睇读嗰一节，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遇悲伤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好伤感，亦都系好感动，但系同时间亦都系相之平静，又有一啲嘅好似一条刺喺个心里面咁样。呢个系乜嘢嘅属灵经验呢？当好人遇上坏事，到底系回咩事嚟嘅呢？灾难到底系边一个人搞出嚟嘅作弄嘅呢？头先我哋读经嘅时候呢，我读过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至到7节。呢一段嘅经文呢，事实上呢同时间都系其实带咗一种伤感，一种平静，一种嘅所谓矛盾嘅感觉，一种嘅带住旧有嘅思想，但系有一种新嘅体验，以至到呢一个嘅亦都系一首诗嚟嘅。呢个诗人呢作出呢个嘅45章第1至到第7节。如果我睇呢经文嘅时候呢，我哋必须要由第44节第44章24节开始睇起，一路睇到呢第45章第8节嘅。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其实由44章24节开始，直至到头先我哋读完嗰节为止呢，其实呢系一首诗嘅两个嘅分开嘅部分嚟㗎。而头一部分，呢首诗嘅头一部分第44章24节至到第28节呢，其实是一个引子嚟㗎。这个引子呢，你是要介绍就嚟要在45章第一节出现那个嘅叫做蔡老士嘅呢一个嘅人物。蔡老士是边一个呢？一阵呢我哋会是慢慢呢会是睇到嘅。不过呢，我想同大家呢嚟系去跳返入去呢一首诗歌嘅整个嘅背景，到底当时嘅时代系点样，诗人个经历呢又系点样嘅。我哋跳入去嘅时候，我哋尝试感受一下到底呢佢嗰个世界呢系点样嘅。呢首诗到底系几时写成嘅呢？一般人呢都相信呢大概呢首诗写成呢系公元之前五百几年嘅时候。我諗大家睇旧圣经，大家都会知道个嘅公元前五百几年嘅时候，大概呢系以色列南面嘅国家，即系犹大国嘅成个民族嘅命运呢关键嘅时刻嚟㗎。我哋睇圣经，我哋知道呢，其实以色列国无论北面也好南面也好呢，其实国运呢都一路都唔系话太过亨通㗎。以色列嘅北面嘅地方呢，其实好早已经呢响呢一个嘅公元之前七百几年呢，被一个好庞大嘅亚述帝国呢已经吞并咗。并且当中嘅以色列人呢一早已经呢系同异族通婚呢而系被同化咗㗎。所以呢所谓以色列人呢，其实有一半人啊一早已经咧喺历史里面消失咗，剩翻落嚟咧只系一个咧其实相当之弱小，用只手指尾都可以揿碎嘅一个嘅南边嘅犹大国啊。而犹大国咧，其实一早咧已经成为亚述帝国嘅傀儡国噶啦。不过咧，因为犹大国咧都相当之有嗰个地区等等嘅利用价值啊，于是乎咧就系即系好似香港起初回归嘅时候咧。亞述一路都容許猶大國咧享有高度嘅自治嘅。不過咧，就我哋一路睇聖經個歷史個發展咧，呢個情況係好景不常嘅。 原因因为呢大概呢去到公元之前600几年嘅时候呢，巴勒斯坦呢附近嘅地方呢兴起咗一个骁勇善战但係呢出名咗残酷嘅一个嘅帝国叫巴比伦帝国。而并且喺公元之前612年嘅时候呢，巴比伦呢就攻陷咗呢一个嘅亚述帝国。并且呢因为咁嘅缘故呢，本来系亚述帝国嘅犹大国呢都变成一个巴比伦嘅傀儡国。而同时间呢去到呢一个嘅公元之前586年呢，终于呢整个嘅犹大国耶路撒冷一带嘅地方呢都沦陷，并且呢落入呢一个好残酷嘅巴比伦嘅帝国嘅手里面。巴比伦呢一如以往凶残成性，一夜之间将成个嘅犹大地耶路撒冷等嘅地方呢几乎夷为平地，并且呢一夜之间呢变成呢好荒凉。大家呢可以呢即係去諗一諗代入一下嗰个嘅凄惨嗰个情况。大家諗下呢个地方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呢好多人痛失家园，周街呢都有好多孤儿啊寡妇啊等等哭啼处处。并且呢随时你是出街諗住走烂嘅时候脚踢到呢嗰个烂融融嘅尸体呢，可能呢个人呢是琴日先至活生生咁样呢同你一起食饭，可能甚至佢你朋友或者呢是挚爱嘅亲人。整个嘅地方辛辛苦苦经营咗几百年先至有嘅经济成就呢，结果呢是完全是毁于一旦。人人呢都是人心惶惶。本来好安定繁荣嘅生活呢，喺呢一次嗰个政权逆手当中呢完全呢只能够成为呢往事，并且呢只係能够成为好似烟一样嘅往事，随风呢就飘散。呢一次嗰个政权逆手带嚟嗰个创伤呢，其实唔单止係痛失家园，唔单止係肉体上面，唔单止係心理上面，其实在灵性上面相当之大的冲击。因为当日的巴比伦在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国之后，不只是将这个地方变为荒凉，还是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夷为平地，几乎推落山那么滞。眼白白看着这个本来象征着平安象征着百姓的 Shalom 这个这样的圣殿，好宏伟嘅地方，但系几乎系被夷为平地咧。犹大人啊，除咗感到好无能为力之外咧，更加重要，佢哋心底里面发问一个好具时代震撼嘅一个嘅问题，就系佢哋问：点解我哋一路所信奉、所敬拜嘅耶和华，竟然连自己住嘅地方都保唔住啊？作为他的子民剩下来的就只是一种很无力感无能为力的一种的绝望。他们这样想其实是对于他们来讲相当之有道理的。因为当日的人相信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实实在在住在圣殿里面，圣殿就是耶和华的家来的。所以现在是耶和华这个万军大能的耶和华连自己家都保不住。而第二个他们相信就是当两个民族是在地上面打仗的时候呢，其实是他们那个保护着他们民族那个神是在天上面呢两个在打紧仗。地上面哪一个国家打败仗呢，就是等同于天上面哪一个民族神呢是打败仗。所以很自然他们是相当之困扰，因为眼见圣殿被毁，眼见上帝自己住的地方被毁，只有一个的结论，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原来根本是不够巴比伦那个神明呢来去打的。事实上呢我们见到在历史上面有很多的犹大国里面的人呢是改信了呢这个的跟随了巴比伦的神明。而那些不肯转态不肯改变自己那个的信仰的人呢，一路要依附住耶和华嘅信仰嘅人咧，就始终都唔明白点解佢哋嘅国家会落得如此嘅收场嘅。巴比伦唔单止系将犹大国夷平， 并且一路用佢哋嗰个嘅一路嚟嗰个所谓攻陷咗别国之后嘅政策一模一样，就係将喺犹大国里面嗰啲精英分子啊，嗰啲所谓今日嘅专业人士啊、中产啊、有钱人啊等等，全部呢嚟係去掳咗返去巴比伦呢个地方，然之后呢帮助呢个巴比伦呢嚟係做国家嘅建设。呢一群嘅精英呢当中呢其实係不乏一啲唔肯转态一路坚持要敬拜耶和华嘅人。以赛亚书第45章呢一个嘅作者呢应该呢就係其中一个被掳嘅一个嘅所谓耶和华敬拜者，并且呢係城里面嘅精英嘅人嚟㗎。呢班人呢去到巴比伦离乡别井，日日都喺度思念故乡，思念佢哋从前我哋嗰个地方点样个经济点样繁荣点样呢嚟喺辉煌。虽然呢佢哋喺巴比伦嘅生活呢又唔係太差㗎，我哋睇圣经。但係呢眼见暗黑嘅历史嘅巨轮无情咁样向前滚动。然之后晦暗嘅时光呢来势汹汹，人力始终係冇人法子可以逆转呢个时势。佢哋心里面呢就忍唔住昼夜咁样不停发问，点解万军之耶和华会系一个战败者嚟㗎。佢哋心里面好痛苦，心里面好郁结，信仰呢开始有动摇。这个动摇睇嚟系我哋响做旁人嘅人呢我哋冇人法子可以明白嘅。不过就响呢一个咁痛苦嘅煎熬底下，以赛亚佢哋一班人一班被掳嘅人一日一日咁样挨落去，盼望住耶和华有一日呢就如好似以往一样响佢哋嘅以色列民里面呢兴起一个嘅拯救者，好似一样咁样呢以往一样咁样呢举兵呢嚟系去复国。不过日复日年复年始终都见唔到耶和华嗰个嘅拯救。一啲呢响绝望里面呢就因为年纪老嘅原因就系过身。有啲人坚持唔住呢就开始本来系仍然敬拜耶和华，但系都顶唔顺要系改头巴比伦嘅宗教呢，开始呢背祖忘宗。唯独是呢以赛亚呢一伙人仍然呢都相当之坚持信念，无忘初衷，深信呢带佢哋曾经带佢哋出埃及嘅上帝必然会系再次施行拯救，重新去创造呢以色列民出嚟。一年又一年，终于被掳大概30多年，终于呢有一线曙光出现。等接30多年唔係一段好短嘅时间嚟嘅。你可以諗諗，如果你而家30多岁嘅话呢，30多年之后呢你应该呢由一个年轻力壮嘅人呢变咗一个60、70岁双鬓斑白可能已经退咗休嘅人嚟㗎啦。已经被掳30多年之后，呢一线曙光系乜嘢呢？系东方兴起咗一个叫做波斯嘅一个帝国。当时呢一个在位君王就系45章第一节嗰个嘅塞鲁士。塞鲁士呢点解会系佢哋曙光呢？原因系因为呢个波斯嘅君王一路都有一个所谓响国际上面有一个人君嘅一个咁嘅声誉嘅。并且呢佢以往所攻占嘅国家呢佢都俾嗰个国家呢相当之大嘅自由，尤其呢系宗教自由。当塞鲁士开始要攻打巴比伦嘅时候，亦都系对住整个国际世界呢嚟系去扬言话呢，如果我攻占咗巴比伦呢，我一定呢会系将被掳嘅犹大人呢放返佢哋返返去佢哋原地，重建佢自己家园，并且呢重建圣殿。成首诗由44章24节开始，直至到45章第8节，就喺呢一个咁样嘅曙光乍现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呢嚟系去写成㗎。经过30多年嘅惨痛经验、属灵嘅教训之后呢，犹大人呢敬拜耶和华，犹大人对耶和华产生咗两个其实相当之新嘅信念，或者呢产生咗两个相当之新嘅认识嘅。第一个新嘅认识系乜嘢呢？就系呢原来上帝嘅作为真系奇妙难测，并且系不随人意嘅。我哋睇第一节，你知道第一节嗰度话我耶和华所告的塞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里面所讲的所告的，蔡老师这个所告的，实在在原文是弥赛亚的意思来的，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添，甚至大家知道弥赛亚是上帝所告立的君王来的，是上帝所亲自所策立成为犹大国的君王的意思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之突破的了解来的，因为一路以来忠于耶和华的犹大人都会以为耶和华一定会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拯救他们的人的，因为他们天天都是这样祈祷，在我们的民中求你去兴起你的君王以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日日都是这样祈祷。谁不知耶和华不一定要按人的意思去办事的，上帝立意要在异教世界，并且在异教世界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始终都是没有跟随耶和华的一个异教的君王，他就是要在一个异教的世界里面来去兴起以色列民的救星。明白了上帝这个这么难测但是又是这么真实的一个的安排呢，以色列和他一伙人呢是欣然接受，并且执笔写一首诗破天荒，在这首诗的前部分即是四章第二十八节开始呢，是歌颂这个波斯王外族不是拜耶和华的一个的蔡老士这个君王。以赛亚的经历叫他们明白了一点，就是呢上帝之所以为是真正独一的上帝，在于他根本是不需要亦都是没有应承过任何人要按人的意思来去办事，上帝所行的事人不能够测透，人不能够管理，人不能够控制，人不能够指指点点，在他面前呢，在上帝面前人可以做的就是很欣然地接受上帝所导演所编剧的一出戏。上帝之所以为是真神独一的真神，以赛亚告诉我们在于他不会听我们吩咐的，不会按我们的本旨来办事的。第二个他们经历了三十几年之后个很新的发现是什么呢？第七节反映出来这个相当之新的发现，这节圣经很奇的，其实他说我做光又做暗，不奇啊，是不是？不过奇就奇在这个意思在第二句里面呢来是引申出来，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一般人可能包括我们都觉得光明啊、幸福啊、快乐啊、平安等等是来自上帝的，而那些黑暗啊、灾祸啊、痛苦等等呢是来自撒旦的工作的。不过经历过丧家亡国这么多年，现在又是终于看到复国的曙光乍现的时候呢，以赛亚这一伙人终于明白到一件很新的事物，就是独一宇宙独一的真神，他不单止做光又做暗，不单止是平安来自他手上边，灾祸都是他降给人间的。明白到这一点，明白到所谓包括了顺人意的幸福和叫人悲痛的绝望，都是通通都是耶和华所做的，他们开始发现即使是被极权残忍的巴比伦统治，亦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的。当然由巴比伦手里面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当然亦都是耶和华，并且是耶和华所应许的。于是乎他们这首诗里面一个很感人略带伤感但是很美丽的一句说话，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经历过三十几年的痛苦经历之后，以赛亚他们明白到乌云本身绝对不是荒谬的，在上帝的掌管底下连黑暗本身都有他自己那个的意义的。从上面我们这样看见经文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起码有两件事，他们在亡国里面，他们失去自由里面，他们是发现一，上帝不会按我们心意办事，他有自己那个的时间那个计划。 第二，上帝掌管底下，连黑暗本身呢，灾害本身呢，都是有意义的。丁兄姊妹，上帝的教训历久常新的，这两点对于我们今日有什么的意义呢？第一，上帝之所以是真正的上帝，在于他不按我们的本子办事。我们祈祷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是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还是教上帝怎样帮助我们呢？或者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应验，是因为上帝没有帮助我们，没有应验，还是上帝可能根本没有照我们意思来去做，于是乎上帝的应许应验的时候，我们都 不知不觉呢？上帝是不是一定要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呢？为什么上帝一定总是要，为什么我们总是一定要认为上帝一定要照我们认为的常规来去办事的呢？是不是我们一生爱主就不会遇到太多挫折或者一些奇难杂症的呢？为什么我们认为上帝一定要遵照我们想当然的游戏规则来在办事的呢？是不是当人世间公义不彰，大道不行，我们就很绝望地来去哀叹上帝啊，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还是我们相信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者一切的都是我耶和华呢？以致我们在落难或者深感无能为力的时候，依然能够可以有气有力，各守本分，等待住在圣经第48章第8节所讲 的事情发生，就是说诸天啊，自上而滴，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做的。丁兄姊妹，上帝之所以是真神，正正是在于他不接受，不需要接受我们的吩咐，他怎样做事。在上帝掌管底下，连黑暗本身都是有意思。我们能不能够相信暗黑的时光本身是有意思的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如果我们每当陷于伤心失意的时候，我们总是只是懂得怨天尤人，自怨自怜，慨叹撒旦攻击，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圣经所讲上帝掌管底下乌云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本来太阳就是长存于乌云之上的。所以每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上帝在危机发生之前一早已经应许转机，要我们认定乌云本身实际上面都是上帝所差派的使者来的。所以等节目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并不是按人的本子办事，我们知道乌云本身在上帝里面是有意义，这两个这样的大道理的时候，我们大体上就会比较明白 Spafford 怎样可以写得出我心灵得安宁这一首的诗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以赛亚能够写得出由44章第24节直至到47章第8节这一首充满着张力的一首的诗歌。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愿意我们都是分享到诗人 Spafford 和以赛亚先知的信仰体会，以致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有些时候我们会跌入的人生幽暗的一面。阿门。